感谢小雨伞赞助本期节目。小雨伞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并受其监管的全国保险经纪公司，同时测评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推荐更中立。
你要明白 this reason why the present is called present.
present 当下是礼物。
对，
如果冒险没有生命危险，它就不是艺术，它是幼儿园。但是就是有这些 bigger than life 的人，这些 spirits 让你知道你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你可以把人活成一种艺术。因为你是人类在这方面杰出的代表，所以我希望你更好，所以我的爱是代表地球，我爱你。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维亚，
我是顾西。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
OK， 今天我们要聊一期顾西看完了之后嗷嗷哭的是吗？
嗷嗷向内哭，一滴眼泪都没流，但给我带来特别多
震撼的
感受，我觉得，而且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看他会有这么深的想法。
嗯，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登山家》，
对，
英文叫《The Alpinist》。
嗯，
那《登山家》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咱俩，因为它又是一个运动题材，但同时这个《登山家》整个其实就是一个咱俩关于人生观的讨论，
而且讨论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你看我们俩在大家眼中其实是一个非相似度很高的人，
两个姥姥。
哎，对，
对。
但是呢，从《登山家》这部电影里，我发现我们俩的人生哲学。其实底层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由我们看待这个电影里面他自己呈现人生哲学，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
哎，然后再说一下本期播客，因为姥姥和古希是在那个北京的一个叫哎看我的这个 Loop Coffee 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录的，然后所以我们同时也有视频播客的版本，所以请大家可以收看
B 站、小红书还有 YouTube 都可以看到。
OK。
好，那我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叫 The Alpinist。The Alpinist， 我其实一开始看我也有点疑惑，就是这个 The Alpinist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还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 The Alpinism 它是一个爬山攀登的一个类别。
阿式攀登，
对，是
就阿尔卑斯式，
对，就是 The Alpinist， 其实是来源于这儿，然后与之对应的另外一个呢叫 Mountaineering。更大家通俗的，我查到的资料啊，其实它叫珠式攀登。
珠式攀登就珠穆老马峰的
攀登，对。然后其实这两个有一些区别，
嗯，
像珠式攀登呢，它就前者就时间更长，然后它可以让你带更多装备，而且你还可以扎营，而且你还可以有挑夫，准备的
充足，就是装备很多，准备的很充足，然后并且呢计划也很多。背着那种大包，就是传统登山，其实更多的是珠式攀登，
对，或者说它是受众更广泛的。
哎，
然后与之对应的另外呢，像这种阿式攀登 Alpinism 这个类别，讲究的是更轻更快，而且更个人，而且更少装备。
所以 Alpinism 其实更多的是技巧比较高的这些高人，他们不带东西就可以很快，但是同时呢，他也对这个环境他需要非常非常的适应力特别强，因为万一你没回来，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个让我想起了其实同样的分类适用于越野跑。
嗯，
你知道越野跑呢有两种，一种是就是传统的我们都会背一个越野背包，然后里面各种强制装备，然后带好水呀，那些充足的食物啊，盐呀，然后还有一种其实是美式越野跑选手。
嗯，
你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长头发那个男的
Kason 是吗？
哟，叫什么我忘了，他每次都光一膀子，他只有一个腰包，然后从来不带杖，只有半壶水，他就是要快，因为他能比别人就快很多完赛，所以他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水。但你感觉这个人永远命悬一线，因为他没有任何冗余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两种风格。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欢美国的那种西部一百的那种风格，因为他非常帅。
而且你刚刚说一个关键词儿叫命悬一线。
对，
这个 exactly 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比对的两个人的，他们的人生哲学的不一样。
嗯，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山 The Alpinist 登山家的这个主角，他叫 Mark Andre， 对，他叫 Mark Andre， 然后
Leclerc，
对，然后大家一般都叫 Mark。
嗯，
然后他呢是我们刚刚说的，用他 妈妈的话来说，就是她永远把她的命推在那个 edge 上面，甚至他们用了当时的那个托尔金的那个话，就是 his life is always on the edge of the wild， 他的生命永远在荒野的这个边缘。然后另外一个与之对应的是 Alex， Alex
大家很熟悉，
对，他很熟悉，而且让我也很惊讶，就是他迅速的让公众对他如此快的熟悉起来，是因为他适应了成为一个名人。他以及我们刚刚有讨论过的 Alex 在攀登，在这种徒手攀岩这个领域里面，他其实变成代言人。
没错，那个 Alex 其实就是大家看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好几年前的一个纪录片叫 Free Solo， 中文叫徒手攀岩。
对，他基本上现在其实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完全的代言人。
对，
Free Solo 里面的主角，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很适应于向公众表达和展示自己的 Alex 也出镜在了 The Alpinist。
没错，
对，然后做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对称。好，我把背景就介绍这么多，我们回到 Mark 这个人本身。我一开始说实话，电影刚打到他的时候，
你觉得这人长得不
太普通？
对，就是一加拿大傻小子
男孩。对，就
好多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孩，就是小男孩都那样。
对， boy from neighborhood， 真的就是那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毫无偶像气质的一个人。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一个影子吧，可能会引出真正的主角，我真的是这么以为的。
这就跟咱们看有一些电影，然后出来一人你就想，哦 no， 这个人不会是男主角吧？那我就要气了这个剧。
首先第一，我觉得他选择这种视角然后最后去点，其实帮我破除了滤镜，让我这样的普通人得到了共鸣。如果你长得就是天神下凡，如果你是费德勒，说实话我觉得普通人只能仰望。但就是因为他做着如此极端的一个运动的同时，他又能回到生活中，然后正常的谈恋爱，然后有很好的关系，看上去也是个男孩，吃饭也吃得香香的，才让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平静的普通人的内心都可以有巨大的波涛。
哎呦，
其实我就反而啊，这当然这是我的一种自我解说。
但是当我发现这孩子没有手机，他说我原来曾经有过一部手机，然后有一次我登山的时候，就有一次攀岩的时候，我的手机被一个什么小小动物给偷走
了。
我就想，哎呀，那这手机我要它干嘛了？就别要手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想，哦，不是一般人 ，It's not a boy from neighborhood， 这真的不是一般人。然后他还在想。讲这个 Mark，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家境就那么一般的小孩，然后他有几年都住在那个天井里边，然后他说他女朋友还挺漂亮的，金发的一个小姑娘，特可爱，说那女朋友还陪他住在天井里，然后他女朋友还说当时我们俩把那个天井给布置了一下，布置的倍儿温馨。我当时就想，这女朋友也不是
一般人。
我说我找一个男朋友他没有手机，我光这一点我跟你说已经要疯了，反正真是不是一般人。那你要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影片主要讲什么，因为对于这种没有看过这电影的人其实你也不用看了，你先听我们说。
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就是 Mark 这个看上去是邻家男孩但活得特别极致的人，从小是 ADHD， 实在是融入不了当地社区，他妈妈就鼓励他说，你既然那么喜欢山，你为什么还等呢，你就去爬吧。一发不可收拾，就一座又一座的去征服，然后一座又一座去做，直到后面开始挑战了很多的记录，然后在这个攀登圈里面口口相传了，然后引起了这个摄制组的注意，然后过去跟拍的发现，我靠，这是一个
世外高人。
对，可是如此青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摄制组呢就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跟着他去爬了好几座他想挑战的山峰，其中就包含一座在他爬之前没有人能够征服的，然后他应该这个山峰叫什么来着，
就 Patagonia 的那个主峰。
对，叫托瑞艾格峰。
而且大家所有的人去 Patagonia 都是夏天去，然后那个 Mark 就说我就要在冬天的时候，
我就想这时候去，
我就想这时候去，因为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首先它是个雪山，其次它阴面是冰，所以你不光你要攀岩你还要攀冰，你还要攀那种混合的那种路面，你还要抵御冬天，因为大家想 Patagonia 这个地方它冬天的气候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突然有暴风雪，它也赶上了，
对
吧，
赶上了，
所以它等于是在一个最难的极端天气去挑战了一座没有人爬过的高峰，
全靠他自己去攀索，而且关键是这些东西不在他的考量范围内，他做事情的公式在于我准备好当下，但你跟我说难度系数有多高我不 care。
对，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
对，然后我觉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也是用来跟大家几句话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首先这个人没有手机，根本没有社交媒体， 所以他根本不 care， 他做所有事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我要向世人证明什么，或者是我要跟那个整个这个攀岩圈我要震到你们，我告诉你们我是最厉害的，因为我攀过这个峰你们都没有攀过。其次是他有的时候攀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戴手表，他不戴手表意味着你攀岩的这个从速度到你攀上去多少是没有记录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做到了什么，他觉得你们知不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并且他是一个极为讨厌社交极为讨厌拍摄的人，他本身大家能想象，就是大家在攀岩领域其实大家都知道 Alex 对吧，但是其实他的很多成就已经高于 Alex 了。这时候设计者说我们想拍摄一下你，这意思就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也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非常非常厉害的顶尖高手。始祖鸟还赞助他，邀请他去拍那个照片什么的，然后他坐在那儿说一会儿就特别不耐烦，就是拒绝拍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电影里面非常震撼的一幕，我觉得就是他跟始祖鸟约好了，就说哎，我要想去攀一个什么什么山峰，摄制组就说哎，那我们想跟着你去拍。他其实最开始是答应了的，答应完了之后到摄制组真要拍他的时候发现联系不上他，只能是在他女朋友的社交媒体里发现哎，这个人好像去这儿了，然后过两天又去那儿了，然后就完全 go AWOL， 就没有人能找到他，等于是他完全没有跟摄制组打招呼，自己就去攀了一个自己想攀的山峰，然后到那山顶上之后联系了摄制组，说哎，我想干的事儿我干完了，你们什么时候拍我，咱们可以哎，现在我可以接受拍了，
现在我给你再跑一段给你看看，
哎，对对，我再重新跑，我重新爬两步
对对对，
你们再拍我。所以就是他把这些东西这些赞助啊这些名誉啊这些什么当做狗屎，而且我觉得他是没计划的人，
别人就问他说你接下来你要拍什么山峰，他说我不知道，真的是一拍脑袋，甚至说我们能不能跟着你拍，他说如果你在那儿这就不是我的体验了。
对，哎，我跟你说这些太打动我了，我就说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呢，
还有这么注重当下与自我的体验的这样的
人，而且完全不在乎名誉，不在乎你的这种，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我去健身房如果我今天没带手表我一定要回去取，要不然这个练我就不练了，
是吗？
而且你知道我原来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的佳明账号因为要跟 Strava 连，但是在国内由于数据安全的原因，如果你用佳明的国内账号你就没有办法连 Strava， 如果你想连 Strava 你就需要注册一个国外的账号，但你注册了一个新账号你的数据就很难移过去，我真的痛哭流涕，我想我的数据没了。
所以你看 Mark 你是很多地方你彻底不理解他，
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理解，
哎，我完全能理解，我深深共情，完全理解，引起共振。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关于 Mark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挺多，大家大概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加拿大来自村里的小伙子，看起来完全其貌不扬，但是呢他完成了非常多的那种壮举，但是这个人他没有社交媒体，他没有目标，他做的每一个壮举都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是为了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者这是他的目标，全都不是，就是这些目标一个一个的出现，他一个一个的去完成，他体会的只有在当下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就这样一个人。那他的结局我们是现在先按住不表吗？
表吧，我觉得表了可能才方便我们展开，以及为什么我们俩在聊这些有这么复杂的表情
好的，那我最后说一下他的结局，这个整个结局是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大反转，也是出现在最后，就是他完成了刚才我们说 Patagonia 的那个主峰的攀登，然后是在一个不可能的天气爬了一个不可能的线路，
而且是两次，第一次其实是折返了回来了，
对，
然后第二次在所有人都以为你就回来了对吧，你中间扎了帐篷回来了，结果他在所有人都很意外的时候说哎，不然飞机起飞之前让我再去尝试一下，然后他帐篷也没带，然后
什么都没带，
对，而且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征服过的主峰， 是一个未知领域，然后就感觉很轻松，你叫我再爬一次，反正飞机起飞之前我再爬一次，然后结果就把它征服了，
就你就感觉为什么如此难的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事情他完成的如此轻而易举，并且他下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本来以为完成了这个目标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我发现其实还跟原来一样，
当时说我确实高兴了一段时一小段时间，然后看很多事情都变得更加的美丽，然后那一小段时间结束之后我就只看我的下一个旅程了，
对，然后就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坐在 Patagonia 底下，然后坐那儿看着，就是咱们穿的那 Patagonia 那山峰，他就坐在那底下，就看着那个山。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人未来充满了可能性，我想知道他下一个 journey 是什么。结果就迎来了最后的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是摄制组的人说，说本来我们是想跟他约，就是下一次拍摄，然后就得到了他失踪并且去世的消息。而且这个失踪和去世是所有人想不到的，因为首先他去干的这个事儿并没有爬Patagonia主峰那么危险，他其实是跟朋友一起去，
而且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这个领域非常出名非常有经验的当地人，的这样另外一个选手。
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 big project， 只是我觉得他跟朋友一起去哪儿玩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们而且已经上到了那个山顶，在下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雪崩，遇到暴风雪，然后两个人就都消失了，就被雪埋了。然后这个就是故事的结局，他的人生就停留在25岁就完了。然后最后影片的结尾是他的葬礼，这个葬礼上他妈妈说了让古希非常非常感动，一会儿我们要分享的话，
一会儿我们把这段话会念给大家。
所以这个人整个的人生就是世外高人，然后他追求的完全不是任何世俗定义上的成功，他追求的就是他极致的体验，然后并且他是在一个完全不是挑战人生极限的普通的一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死去了。
我觉得其实当时在拍这个片子，我想象摄制组跟导演是抱着像当时 Jimmy King 拍 Free Solo 的那种心态来见证一个传奇。第一，他们没有想到 Mark 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第二是他们确实也没有预料到在拍摄完2018年然后剪辑的过程中，因为大量的素材，然后会接到来自他女朋友的这通电话，说 Mark 失踪了。然后摄制组跟他 Mark 的妈妈跟女朋友跑到那儿去，然后又因为天气情况特别不好，然后4天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进行搜救。当搜救的时候，终于在直升机上看到了他们的那根绳子，就意识到他们俩都被埋在那儿了。其实后来影片没有交代，但其实他们俩应该还是会被埋在那儿的。其实可能这是我，因为我自己不是这个领域里的，我后来有查一下，这个应该是显示的是一种尊重，就是你确实就跟山永存了，所以也没有说我要把你带走或者怎么样。但让我觉得特别感动跟震惊的是，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觉得立马让这个纪录片变得不一样了。也因此我回看这个纪录片，名字叫 The Alpinist， 他把这个 Z 就是那个人，他把这个名号送给了他。我觉得他们既没有说 Mark， 也没有说什么，你就是那一个 Alpinist。
我觉得刚才咱俩聊的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聊的，我真的觉得他代表的，他为什么可以被叫做 The Alpinist， 就是开头我们说的阿式攀登和猪式攀登，你看的是两种不同的攀登方法，但其实在我眼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我觉得 Mark 完全就是 The Alpinist 这个人生的代言人，所以我觉得他配这个称号。
对，我其实我是反而因为那个，因为我看到结局我也很惊讶，我也以为我看的是一个爽片，我以为我看的是另外一部 Free Solo，
就是励志片。
对，因为我看没有被剧透嘛，所以我当我看哇前面都好爽，又攀了这个主风又怎么样，就像你说前途无可限量，下一个 Alex 什么什么的，突然是这样的结局。我当时我在我自己看的时候啊，我的手心全是汗，然后我的脚都有点颤抖，因为太让我意外了，但我又觉得太合理了。我觉得这就是
他唯一的宿命。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也因此让我开始，可能是在当时那种极大的震撼里头，就开始去思考，如果换作是我在这样的境地，或者让我过这样的人生，让我的人生在25岁戛然而止，我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说是10000个愿意，而且是我觉得那样的人生就是像烟花，因为我觉得他在当下体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极致的，是这些瞬间组成了他的人生。
你来给大家讲讲这些瞬间，就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让你特别有启发的点。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绝对不愿意。就是我不愿意。
你还等着领养老金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买了一个保险。然后呢，这个保险会让我在100岁的时候领到320万美金。我现在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拿到这320万美金。
好，
拍案。
对，祝福你，祝福你。
也祝福你，你已经活过25了。
对。对，也祝福我，因为我曾经算命的时候，那个算命的师傅跟我说，我人生最多活到50岁。
不，我觉得算命师傅找假
的。挣钱。
对，他是不是不想要钱？
可是你知道吗？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是完全接受的。 因为他问我，然后我说我想算事业，他说你不用算，你事业特别顺。然后那你还有别的问题吗？然后他说你不想这样的健康吗？我说那你说说吧。然后他就这样，他说我要跟上天请命，然后算了半天，说你大概会活到40多，最多50。嗯，我当下我没有觉得很悲伤或者很震撼，我觉得那看来那个时候我的人生一定值得了。
哎，你说会不会也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经历，就是你甲状腺的问题，再加上你的算命大师跟你说过这个，所以你就更加向往他那样烟火一般的人生，
反向塑造了。我觉得会是的，这是个相互作用。我之前可能也是你这样的，可是当我有了这样一种体验，让我开始知道原来这是一辆单向火车，因为我之前很少会去这样去比喻自己的人生是一辆单向火车。可是当我有了这种很实际的到站了之后，站与站之间的对比，你看到你的那个公里数在缩小的时候，你就有那样的感觉了。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只看当下这个站有什么风景，我要下去看一看，你不会再去想我前面的站我要给它怎么样去设计，什么站我要停留多少时间，那些对你来说不重要了。
所以其实让你得病这件事整个的经历让你变成了一个现在这种极致的活在当下的人。
你知道我当时在得知我生病的时候，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一句话，by the way， 我老在引用是我朋友跟我说一句话。有一次我看一评论说，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会说我送你一句话吗？我说真的有，
我们俩天天送人家好几句话呢。
他当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要明白 this reason why the present is called present。
present，
present is present，
当下是礼物。
对，他说，所以我当时哇，当下即礼物 ，the present is a present。就他让我就只看到。
金句来了，朋友们快记，小宝贝记
来。又来做一个朋友，对，但我觉得他把我拽回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我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然后这个手术怎么做，然后我接下来的人生我还在创业，而且还是最累、压力最大，然后我们新一轮融资刚刚 close 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扑面而来的时候，他说 present is a present。你要去看这个礼物，我觉得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点，然后让我开始去想，如果我的生命是一个又一个当下的瞬间组成的，其实我不需要去为这个生命未来还有多少瞬间去活，我应该把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活成我最想过的那个生命，这是我去理解此刻即礼物真正的含义。所以比如说 Mark 在他的这个社群里面，你看他，你不会觉得他特别的突出，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了，也许我们日常生活中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一个人，可能就是那个电影欧维，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可能就是每一个突然他内心起了波涛，他就会做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举动。可能每一个看上去普通的人，他的生命都有那么一个极致的那个念头，然后他让他爆炸开来。其实我是从我自己跟生病这样打交道，还有因为我生病的那个环境其实是巨高压的环境。就我当时是身处一个极度高压的状态和做不完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一个让你无法忽略的癌症的名义，虽然它是天使癌，来告诉你 stop。 所以我当时是在可能各种环境打击下懵掉了，才让我感觉到原来人生极致的体验是那个样子的。
我觉得你想啊，就是在 Mark 身上其实也体现出来，他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有多动症，他在正常的上学，如果不是他妈妈跟他说其实你可以不去上学，他后面 homeschool 嘛，就他妈把他接回家说你不适合学校那个环境，那我在家给你上学，因为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他回家之后，他妈发现他喜欢登山，其实给他买了好多好多登山家的书，然后他们家全是这些书这些电影，然后就说如果你愿意爬山的话你就去爬，然后等于他的生命在那一瞬间重新开始了。如果他妈妈当时就像咱们普通人一样说不行，那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学给我上了，你毕业之后你再想你干什么，你不肯定不能去登山或者什么的，我们的人世间就少了这么一位天才，少了一个为人类去探索人生边界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是因为很多人的人生是在你出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某一个点重新爆发出来的。我觉得古希你现在整个作为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作为一个浑身如此有能量的女人，就是在你得完这个甲状腺癌，在你生过病了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爆发了。
真的有很多人这样跟我说，说你整个人都变了，你现在整个人是 the light shining out 的这种感觉。我今天之前我没有这样去看过我现在的人生观是怎么塑造起来的，所以我才觉得因为一部电影给我造成的震颤， 让我重新去思考了我如今的性格，如今的做事的方式，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的成型。所以你刚刚讲的还有一点很打动我，就是他的妈妈给了他生命，然后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嗯，
我觉得甲状腺癌和我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得这个癌就是我的第二次生命的机会，也就是当我面对了我无法控制我无法面对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去抓住的是此刻激励我。
嗯，
那是我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
嗯，
就我也只能去做 present is a present， 那就是命运给我的一个礼物。我觉得我是从那个时候站起来的，或者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活得更自我，活得更能理解那种追求极致体验的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我在那个之前，你想我能去进入到创业的快车道，能在那么急功近利啊，打引号急功近利的环境下逼着自己成长，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跟你是一样的，我就是诸事攀登者，我要有万全的准备，我要有我的夏尔巴人。但我觉得一次你没有办法去停止的命运推向你的那样的一次 present 之后，
你
就
变成了 bigger than life person。
对，这个词儿点的特别好，因为 bigger than life 就是 producer 当时说我们为什么拍这部影片的时候说我们要拍一个 bigger than life person。
Bigger than life person 这句话我太喜欢了。
嗯，
我真的觉得呀，可能真的就是甲状腺癌这件事儿，就是经历过这个生病，当你真的经历过生死的考验之后，你会变成一个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嗯、
这件事没有 kill you， 所以把你变成 stronger， stronger than 什么？ stronger than life、
嗯、
没有杀死你的，就是甲状腺癌它没有杀死你、
嗯、
所以它让你变成了更强大的人、
嗯、
强大是和什么对比？是和生命。所以我觉得你越来越能活成 Mark， 就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所以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比生命还比生命更宏大的人。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现在和你完全不一样，也就是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死的考验，因为我的健康什么这些一直说实话我比较幸运，就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可能健康是我最大的追求，所以我是一个 smaller than life person。 就是 life 是这个，我永远 push 自己的极限，不会 push 到 life 的这个、
嗯、
或者和 life 接近的档次，我都不会。
你只卖多一个火盆，两个都不卖。
对，两个都不卖。我觉得我和生命永远保持着 20% 的距离，我就最多最多最多 push 到 80%、
哎、
然后呢，
这句话说的好，
生命可能是我现在就是最大的追求。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吗，看完 Mark 这个影片，然后看完那 Alex 那 Free Solo， 你看好多好多人都在说一句话，说我觉得你们电影弘扬的这个价值观我特别不认同，他怎么能做到如此的鲁莽，如此轻率的就天天、
嗯、不顾周围爱他的人了吗？
对，就说你这样对你妈负责吗？对吗？就你妈辛辛苦苦养育你这么大，明明你攀岩可以带绳的，你就不带绳，然后明明你可以夏天去攀登，你是非得冬天去，你这不就是找死吗？那你对你的家人负责吗？你对你的爱人负责吗？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吗？就总会有人有这种评论，对 Alex 也好，然后对 Mark 也好，对任何极限运动员或者对任何人，我的看法是没有人有资格去评价别人。我觉得有 bigger than life person，有 smaller than life person， 我觉得每个人现在的价值观都是他过去的所有瞬间堆积而成的。
嗯，
没有人有资格去评判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观、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存在百花齐放的，就是因为有的人他的使命就是为人类开拓边界，有的人的使命就是为人类保护疆土，有的人就是要活成一个拼盘，有的人就是要在一个地方孤注一掷。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做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就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原来还有这样的人，我们都 appreciate 有对方的存在，让我们才觉得我一个人活的不是我一辈子。
其实你看我也是因为有生病的体验我才能去理解他、
嗯、
我之前可能也有一种那他爱他的人怎么办，那他离开、
嗯、
对于剩下你看其实这部电影也讲到了他的女朋友其实非常的痛苦，然后他的妈妈其实我觉得表达能力特别好，但你也能看出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对，就一方面他特别的理解儿子，也觉得他的生命其实得其所，但另一方面那是一种生理性的作为母亲的悲伤。所以如果说我没有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偏向于另外一边，
就我这边。
对，就是
他是
诸事攀登者。
对，
就是也许如果你但凡做多一点准备，会不会结局不一样？可是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边。就我觉得这个病，比如说甲状腺癌，其实它很普遍，它也不致命。
嗯、
很多人其实你要不做特别细致的体检，可能你都发现不了。然后我发现，以及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冲击，是因为我被迫的暂停和被迫的重新去思考这个事儿本身给我带来的冲击。因为医生说，甲状腺的病因除了基因上面占主因以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在都市高发，是长期的压力跟焦虑。
嗯，
是这个带给了你这样的一个警钟。
所以其实甲状腺癌这件事儿让你发现你的生活有了 limits， 其实人生是有限制的。因为我觉得咱们俩都倾向于觉得我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永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我永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嗯，
然后当有一件事发生让你觉得哦，原来我是有限制的，原来有些事情我注定就是干不了，原来有些力我注定是努不了，
就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受的。然后我才意识到，也许我在接受到这样的一种，因为他以癌症的信号发给你了，你不得不正视他了。但也许在命运发给你这个信号之前，他其实已经给了你无数的信号，你只是把它忽略了，因为你太习惯于去使劲儿了。我太习惯于去拧那个瓜，我必须给它拧下来。强扭的瓜不甜，但我就要给它拧下来。
拧下来再说。
对，拧下来我就高兴。
甜不甜的没关系，我只是想把它扭下来。
对，我就要拧那瓜。我之前态度就是这样，甚至于当时在我生病之前，其实当时央视国际频道在跟拍一部纪录片，拍我，然后我们定下标题是 Can I have it all？
哦，我能不能所有都要？
对，我内心
既要又要还要，
我内心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当时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分镜，跟我们商量下来的，他既要拍我的运动，也要拍我的兴趣爱好，还要跟拍我在公司开会，就所有这些东西就显示这是一个 have it all 的人。然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生病了。所以
这不跟 Mark 一样吗？
一样的。
你这好像 Mark 呀。
而且那个纪录片搁置到现在。嗯，然后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初继续拍，然后话题全换。因为我的心态心境跟我的人生的态度跟价值观全换了，在两年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几段，无论是来自于 Mark 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的讲述里头，有几句话击中了我内心的，击中了现在的我，也击中了三年前的古希。是他的女朋友在解释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攀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好好的女孩。这个女生说，因为 Mark 要追求一次又一次更深层次的精神状态。你们看的是他又破了什么记录，你又怎么怎么样了，你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女生说，不是的呀，他不看这些的呀。
你们看到的表象是我一次一次挑战更难的山峰，但是我是一次一次进入更深层次的自己。因为其实越难的山峰意味着你越要集中
看到自己，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山峰。
对，而且呢你越要相信自己。因为阿什攀登就意味着你带东西非常少，你必须要确信我在今天晚上的规定时间内我得回来，要不然你说你在那山上，你甭管你是谁，你住一晚上你都得死，你就肯定晚上，而且晚上你那头灯的电啊都是有数的，所以你必须要非常坚信你是能完成的，并且你每一步其实都是在 freestyle， 因为你没去过那个地方，你到那儿你用什么姿势够着下一个地方，然后它能用到你的什么样的技能，都是你需要现想的。
还没有保护神，我真的，我觉得你描述下来我都不敢想，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我能说 free solo 这个片子我都不敢看吗？我一个不恐高的人，我坐那儿我都站不起来了，
然后
我腿都是软
的。对，你 free solo 不敢看，然后这个你就更难以想象了，对吧？因为他
幸亏他没拍，得亏他没带摄制服，要不然我都吓死了，我吓尿了。
结果这部片子收视率陡降，因为大家都不敢看。
我真的不敢看，我的天哪！反正就是，那我能理解他是一层一层的
剥开自己。
这样拨开自己，但我觉得从他女朋友嘴里说出来，我要太伟大了。
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眼睛都湿了，
因为我觉得他从最开始就看到了他的宿命。
嗯，
因为其实他的宿命太好猜了。你想啊，当你一次一次的追求精神的那个极致，你一层一层剥洋葱，你不就是冲着死去的吗？因为你想，你总有一次，
每个人都是冲着死去的
啊。那倒是，但我的意思是说。你越来越挑战越来越难的追求你越来越极致的那个精神，你最后是什么？肯定就是到了一个你就是过不去的，
就是你可能停止的那个瞬间只能是以死亡为形式的。可能别人停止做一件事情有一万个理由，对于你来说只能是死亡。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女朋友，一个外人，并且是一个对他来讲有非常多的 collateral damage， 就连带的各种损失的人，他竟然能做到 就是用一个欣赏的眼神去看他、
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应该是情侣之间的最高境界了。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尝试做这点。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心都揪在一起啊。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发生那个事情，电影的绝大部分素材都是在那个意外之前、
嗯、
所以都还是一种可能他是我眼里的另外一个 Alex。 即使是这样，我看他女孩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又打动我，我又羡慕。我觉得是怎样的两个如此年轻的年轻人可以到达这种程度的互相理解。然后 Mark 这样的一个后来应该是在拍摄的时候强制也让他比如说用设备拍拍自己登顶啊什么的，他上去第一句话就是我真希望你也看到这个风景 Little B。
嗯，
就对他的女朋友说，因为他的女朋友叫 Brett。 所有这些都很打动我。其实还是 again 点到的是，我觉得是体验本身，攀登也是一种体验，互相的理解，你拥有的这段情感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嗯，
你到达了人心深处深深被理解的那种感觉也是我所羡慕的。所以我才说此刻即礼物，它贯穿了 Mark， 其实也贯穿了我可能人生接下来的所有的时间。
哎，这里面说明你现在完全是一个重视质而不重视量的人。
对，
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一段恋情无论长短，只要我们达到这个理解的这个程度，就他们俩的理解程度，哪怕我们的恋情只有一天、
嗯、
我就死了，你觉得这是值得的？
对，
比我撑成一辈子但是平淡无奇的是要值得的。
对，这就像那个电影 Lucy 嘛，超感，就是里面演的，他是身体机能开发到99%的时候，他的超能力就出来了。可是他只能活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最后变成一个 U 盘。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恢复不是老去抽血，抽血就要见医生吗？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那我吃这个药，我这一辈子每天都吃这个药，那会不会让我的就是心跳加快？然后心跳加快，我听说人一辈子心跳数是总数是恒定的，那我每天我反正我就是随便问，我说那我是不是每天跳的更多，我就活得越短呀？然后医生好像是有这样说法，所以。因为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这样问问题、
嗯、
我说因为我愿意每天像烟花一样心跳，因为这是我要的体验，我要活成那个 Lucy。 嗯，他就理解，他说这是种活法不同而已。
哎，这让我想起了超越百岁、
哦、
那里边那个人不就 Peter Attia 就说我每天都特别注重，我一定要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我为了养生，然后但是我很不快乐。然后呢人家说你不快乐你活一百岁你干嘛呀？他想也对呀、
啊、对啊。我那天看到有一句话说，我们似乎是在为一个以后我们根本来不及享受的生活奋斗着。
我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有点怔住，然后也重新去思考活着的时候还有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到底给这个世界给身边爱我的人都带来了什么。然后我在精神上我觉得可能这个话题会值得我人生持久的去探索下去。物质上我也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为风险托底的话题。这里要特别的谢谢小雨伞，愿意等待最合适的时间来支持我们聊了最想探讨的话题。保险其实是我20岁出头我非常逃避的主题，但其实后来也逐渐意识到，不是我不理保险，风险就不理我了。保险的本质呢，还是与未来的风险去对冲，让当下勇敢追求目标的我自己，未来的时候依然可以勇敢，不被生活的风风雨雨，等到那个时候把我给一把拽下来。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哎，那你现在有这个保险配置吗？
有啊。因为毕竟我也经历过人生的一些挑战嘛，所以我现在的配呢是重疾加百万医疗加年金，这些三个比较基础的我都配了。然后我也想说，就是幸亏我买了重疾险，所以呢在当时甲状腺癌确诊之后，其实我就立马去得到了一个重疾险的理赔。然后也通过像小雨伞这样的一个保险经纪平台，其实我当时记得几乎就是几天就一笔到账了，我还挺意外的。我说实话我的心情是 mixed feelings， 因为你得癌对吧，但是又天降了一笔几十万的巨款，所以我一下都不知道是喜是悲。所以后来也说怪不得甲状腺癌是天使癌。
哎，说实话你这么年轻，如果你好几年前就有保险配置的意识还挺难得的，并且我不得不说这个赔付挺快的，就是你还没来得及伤心呢钱先到了。
对，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是为这个赔付的这个流程还真的让我挺意外。因为像小雨伞这样的平台，它其实是完全去协助你理赔的，所以有一个专业的理赔团队来去帮助准备理赔材料，可以更快而且更高概率的去拿到这个赔款。而且如果说对这个理赔的结果有异议的，还有专业的人士可以去跟这个保司沟通。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去付保险的人，这种消费者是感觉到他们是站在我旁边，是有一个后盾。
哎，这个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对，因为我当时
我有点稀里糊涂的，我就知道我有重疾，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我甚至我的这个材料纸质材料搁哪了这些我都不知道，就幸好其实有一个平台把它给统一了，不然我都哪一年买的搁哪了我都完全都没有概念了。
没错，我也不知道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就是保险具体配置一个原理，然后呢我在一年前我跟小雨伞的工作人员就是在前期沟通了三次电话，也是很偶然啊，就是就聊到，然后呢我还挺意外他们愿意在我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投入，其实那三次电话差不多有6个小时，然后就仔仔细细的给我捋清楚了各个险种，而且因为他是平台方，他就不会倾向于任何偏向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所以他就站在了我的角度，就挺中立客观的去跟我提供说，你保险知识你应该知道哪些，然后像你现在人生阶段，然后你的诉求，你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主要花钱的地方在哪儿，去推荐保险产品给我。我当时就打电话就觉得，我记得吧，200多页 PPT， 他说的话我都挺能听进去的，就没有我自己带着一种一听到是中介就有一种敌意，然后就跟他产生对抗性。6个小时之后我的一个感触啊，就是保险这个事儿真的挺复杂的，不然它也不可能是这么大的一个行业。
对，
然后它的条款不同的险种的区分我是听完了我都觉得很复杂，但是呢顾问他当时就用大白话就给我讲得很明白。然后像比如说我投的这个重疾险，我最开始其实我都投了，我都稀里糊涂的以为它是一个医疗费用的报销，但其实现在想来它更像是一笔误工费，所以呢就很适合家里的经济支柱来购买。即使经济支柱他生病了，然后有一笔一次性的一个赔付款可以去保障家里，比如说有贷款房贷车贷，还有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然后还有就是像小雨伞这样的一个保险平台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在保险公司各种地方买了，你就存一个档案在这儿，然后那个地方买了存个那儿，所有的参保信息都一目了然，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很讨厌信息的冗余，它会给我造成很大的负担。
我也是，然后我能说我也用的是小雨伞吗？然后是之前姥爷给我推荐的然后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注意，就是好像你就是原来我自己给自己买过保险，像我父母啊什么的都给我买过保险，但是呢我现在一个人搬到上海生活，我就突然一下意识到我得了解一下自己的保单了、
嗯、
但是我都有哪些保险，到底分散在哪些保险公司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所以呢我就问了这个小雨伞的这个顾问，他就先帮我整理了一下我现在乱七八糟的保单，然后跟我说我重疾这块其实已经买够了、
嗯、
但是如果你不准备要孩子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年金险，然后他跟我说年金险就像你的金融孩子
好精妙、
就是、你现在给孩子花钱然后等到你老的时候孩子给你钱，但如果你养一个真孩子他老了不一定给你钱，但是如果你养一个金融孩子他老了之后肯定是会给你钱的。我觉得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就根据我的这个收入特点，就是比如说我这种自媒体的收入不是比较不靠谱吗，但是呢有的时候收入高的时候就会比较高，低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旱涝保收的那种，所以他就给我推荐了几家就很清楚。然后现在的咱们中国的出生率不是越来越低吗，然后现在的老人其实就国家可以靠咱们年轻人交的钱来发退休金，但等到咱们老的时候年轻人少了一大批，但是咱们国家退休金发放的机制是根据当时年轻人交的，
它叫什么现收现付制。
哎，对，所以等到我们老了能拿多少退休金还说不准呢。所以年金险的好处也是，第一就是没孩子比如啊，第二呢是就是如果我老了以后就一大堆老人，但是倒挂嘛、
嗯、
就是年轻人少了也能对我有一些保障，就老了之后每个月可以拿一笔钱来保证这个衣食住行，而且和我刚才说的我买了一个保险，等于我后来挑的这个年金险是在我100岁的时候还能额外的给我322美金所以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孩子你也会有充足的动力活到100，对吗、
嗯、
因为你想享受320万美金，但是呢如果你有了孩子这320万美金能保证他对你非常的孝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希望我活到100了，
你知道就为了见证你活到100拿了这320万美金我也要努力活到90岁然后我现在是觉得像我们俩这种啊，就是总是不停的往前看奋不顾身而且挺孤注一掷的人，其实未来有一个安全网还挺重要的，就当我们俩全力以赴的时候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去抵御未来的风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未知啊风险啊扫到一边，但并不意味着未来出现的我们全部都能预知并且能抵抗。我觉得这还是像我这样的就是活得有点虎的
心有点大的人其实挺容易忽略掉的一点。
这其实也是今天咱们聊攀登的另一层意义，因为你奋不顾身也好，极具目标感的这种东西的副作用，就是你把人生活到这个极致的副作用其实是脆弱。所以这个保险有点像你勇往直前的这个底气，有了这个保底，我们不会更不勇敢，它反而会推着我们，让我们更加勇敢，就更加在我们想发展的地方走到极致。而且呢，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就是对自己擅长的事儿和不擅长的事儿有非常清晰的了解，那我也会在生活中更多的去尝试外包，就是你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就比如说让小雨伞的专业保险顾问在这方面给你托底，然后那你就完全不用在这方面有所顾虑了，就完全不给自己内耗。所以如果你想预约的话，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s 或者置顶评论区花一分钱来预约这个小雨伞的专属保险顾问的咨询服务，给自己或者家里人托底。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小雨伞的公众号，回复自习室来预约咨询的同时，可以领取一份女性特定的防癌险，是免费的，所以建议大家都去领一下。
嗯，谢谢小雨伞给我们这样的福利。
我那天看到了一句话，也让我特别，就说人生最大的冒险，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些冒险，而是一直让你自己待在一个你已经厌倦了的地方，就一直让自己待在你厌倦的地方，也许是你人生最大的冒险。
嗯，我很同意，我太同意了。
所以你宁肯完全不待在，然后你很快就死，你也不愿意一直待在一个你觉得有点 boring 的地方。
对，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看所有东西，我觉得质量对我最重要，我觉得当下那个瞬间更重要。编导他说，他 filming Mark is like trying to capture lightning in a bottle， 他说拍摄马克就像是在玻璃瓶里试图抓住一道闪电。然后我当时也很被这句话打中，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确实也很像瓶中闪电。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我想人生的一瞬其实也是一瞬的人生，而我自己不为未来去活，现在的每一个用尽全身心去努力和享受的当下，它就是我的未来。这也大概是我毕生所追求的，挣脱了时间捆绑的真正的自由。这是我看全篇写下的唯一的一句观后感，就浓缩在这句话里面。这是为什么马克的这样的一生如此打中我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跟我的个人经历在过去四年完全扣起来了。而且我很开心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对话，因为如果你问我之前，我不会想到有关系的。我以为 I was born like this。
对，但其实不是，
但其实不是，其实被极大的重新塑造了。
我现在就觉得真的是，你看我的人生就完全不是玻璃瓶里的闪电，我人生玻璃瓶儿，我就是那瓶儿，就是我觉得我是什么样，我觉得我过的是一个拼图一样的人生。我现在玩拼图的这个整个这个玩法，从底层逻辑上是想什么，就是一块一块可能有些东西看着毫无关系的东西，你就是看到这块拼图，哎，你觉得它该放在哪儿，你就放到这儿。拼完最后一块之前，你都不知道这拼图长什么样，但是你心里知道这是一副拼图，它拼出来一定就是一个你人生的样子。但这东西是得倒推的，不能正推。就是我拼的是一个事先没看过底图的图。
所以你内心一直有那个 bigger picture。
我心里只是知道这东西一定能拼到一起，然后拼到一起它肯定就是我想要的，或者就算它不是我想要的，它也能拼成一幅图。图本身就是我能拼成一幅图这件事儿，本身就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所以呢，你看同样咱俩都在努力，就咱俩的表象都是那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但是呢你仅仅是享受当下努力的每一分。就你脸上 mark， 我爬山既不是为了爬到山顶，也不是因为这个爬这座山本身在你的目标里，比如说我这辈子要爬六个山，这是其中一个，就完全跟这个没关系。
我完全没有，你问我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我都没有，你问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没有。
哎，但是我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看我练铁三完全是因为就是我心目中有一个 bigger picture。 我一定要听到那句你是个铁人了，恭喜你，你是个铁人。我在爬山之前我觉得我有点像 Alex，就是 Alex 在这个The Openness 这个电影里面，他接受了很多采访，就表示他和 Mark 的一些关系或者什么的。他就说在我心目中登山是一个运动，它是一个 sports， 然后我会在健身房为了这个 sports 进行训练，然后我会提前就是很研究这个线路，我会去演练，然后呢我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我有时间目标， 我就是这个山峰的 king。
嗯，
其实这就是我，我会在这个山底下安营扎寨，我会找一个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天气，尽快以损耗最小的方式去爬上这座山峰。爬完这座山峰之后，我会告诉所有人，哎，我爬到了，我会接受采访，我会接受品牌的赞助，因为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拼的是一个图，这一切的成功对我来讲都是成功。我觉得我是一个所有的成功我都追求，但是我不会为了任意一个极致的成功去牺牲其他的成功。比如说我如果是 Mark 的话，像始祖鸟说你要拍我去登山，我哪怕是知道这个会影响我一部分登山，但是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益处会比给我带来那些损失就会让我分心啊，或我觉得这个不纯粹，
帮你拼到那个 picture， 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拼到那个 picture。
对，然后我就会说好，你来拍我，哪怕就说我可能登的没有那么爽，但是我觉得你来拍我，这等于帮我多了一个现成的成功。或者这个时候如果再有另外一个人说，比如说给我拍一个电影，也是想这个机会拍，然后我一定会把所有的记录设备都带来，我追求的是一个大全户人的这种拼盘。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为什么我的人生座右铭是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块图你只要拼上了，哪怕可能你的进度啊，你走的没有像你那么快，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是一个70分的拼盘。
你是个面板。
我是个面板。
对，你这面板要展示更多维，能展示的更生动。在我看来，其实我们有，我觉得底层上很不一样，可是最后呈现出来在大家眼里看来一样的点是，我的内心的价值观是因为我跟 Mark 有如此强的共鸣，所以我今天给他讲出来了。但也许我表现出来不那么像或者不那么极致，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被文明驯化的人，所以我会因为责任感我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但你说我内心是这么被驱动了吗？不一定。我内心可能驱动的是我的人生要不停地走到更远的原因是我要抵达更深的我自己。所以当他的女朋友说他其实追求的是一层又一层更深的精神状态，我才会被打动，因为那就是我，我也想要追求一层又一层更深的状态。
所以呢，就是其实你看咱俩都同样努力，同样是在拓展人生的边界，但是我是为了简历美德，我活的每个东西我都希望它有个产品放在那儿。就像我在那个 Victoria Beckham 里面讲的，我的努力其实是为了更显化的东西。每个人有一个 default 的 motivation， 就每个人有一个你出厂设置带的原动
力。
我的原动力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是一个不被那么看得起的人，大家都觉得我很像一个带引号的小女孩，就我小时候的性格是非常弱的，就我妈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人，就比如说老师问谁想要这个糖果，所有的小孩都会往前挤去举手，我会在后面闭着眼说那我不要了。
天哪，我们俩童年截然不同。我幼儿园是我们的校霸，我是打群架的那种我是只要人欺负了我会纠集一堆人把他打倒在地的那个人，然后我从幼儿园开始我就是一个上台表演的，就是我从小一定是只要好事儿，一定是我，就我从小是特别的觉得舍我其谁的态度长大的，所以我要的，我觉得我要的极致的体验内心就是这一定是我该得的，我就该，我有那个责任，我有那个使命，我有这个命运，我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就是从小我的这种心态上可能在很小你在成型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那种态度。
所以你看你当你长大的时候其实你更加有一种，就咱就说看破红尘吧。
嗯，对，或者我的自我认可感已经到那个程度到你再跟我说我不行我只会觉得你的判断力不行。
对，而且你就更多的会要往里走了。
嗯，
我就觉得那些对我都不重要了，我就要往里走，我就要探索我自己。我觉得你的前半生可能有太多的就是简历美德了，而且你一直上的是一个社会期许的你的方向，你其实人生一直在顺着哎我的那个社会规范来走，所以到现在你反而往回。
嗯，
然后我就不是，我从小错过了太多机会。其实我知道我是一个学习好，我很聪明，我小时候我妈说我测智商140，这个我妈到现在才告诉我。我说
他在等什么呢齐老师？
我智商140这件事儿，
你什么有什么不好说出来的呢？
你告诉我，我可能就我这现在我就发大财了也许呢，对吧？
对，
不是你也没告诉我，对吧？让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小孩，毫无竞争力。所以我之前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我前半生真的就太多遗憾了， 然后所以我后半生当我终于找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要把我前半生没补上的我全都给我补上，然后有比赛我去，有这种机会有讲话我去，然后有能让我证明自己的事，我是一个铁人，就这种东西是从小大家就觉得张维亚和铁人就是两个极端，就你就是一个弱小的躲在角落的小女孩，所以我觉得我后半生就是要拼成这个图，而且这个图是放在地上所有人都能看见的。但你看你前半生是如此有存在感的一个人，你的后半生就要让自己没有。
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看 Mark 是一样的，他在里头说一句话，他说 I don't climb to push myself， 我攀登不是为了把我自己再往前推一步，嗯，他说我不是这样去走，就是不，或者说我不是为了挑战，我不是为了去挑战极限，
我不是为了挑战而挑战。
对，这句话为什么打动我呢？是因为 push 本身就说明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刻度尺上，你要把你现在的自己推向一个更厉害的自己，有更多世界纪录的自己。他就说我不是为了这个纪录去攀登的，这个跟我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就没有这刻度尺，你没这尺子，你从来不用尺子来衡量，以至于你可不就不是为了 push 吗？
嗯，这跟我读书是一样的。我有说过我会读重伤我的书，
嗯，
因为一本书重伤了我，它才能让我看到可能我自己去分析自己，看到自己我从来看不到的那一面。所以当一本书让我觉得不是，让我觉得迷茫，怎么还能有这样写的，我觉得那才是我会珍惜的阅读体验一样的。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你看啊，
谢谢您。
上次有一次你说到比如说有一些爹味儿特别重的人来教导你或者来告诉你，哎，我觉得你应该干这个，我今天干那，你记得你怎么说的吗？你说等他走了之后我来听自己的回声，就来听他说完话之后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如果我感受完全就莫名其妙，那我就觉得，哎，那这他说的可能不对，对吧？那如果我感受到，哎，我好像有一点点明白他说什么或者什么的，哎，你就把它记住，这可能就是你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发现就万事万物你倾听的都是自己的回声而不是那个声音本身。
这其实跟你是相，我觉得是形成对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 bigger picture。之所以这么能够接受不一样的声音，能去接受反应跟回声，就是因为我不把它通向哪里。所以你说个东西我觉得，哎，有意思。
你知道，所以咱俩，我用一个很小的例子来总结咱们俩的人的性格啊。像我就好像是导航，
嗯，
比如说我现在看见那前面有一塔，我就要去那塔那，我就按着那往那塔那走，对吧？然后你就好像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但我有一指南针，我就看我往这边走，哎，那我好像有点想往这边走，那我就先走着。
对，
然后甭管去哪儿，然后你再看看，哎，我现在想往哪边走？
这个要感谢你，就是作为一个镜子。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我身上有这样的不一样的两面，是因为我呈现出来的依然可以是简历美的，我做事情依然是简历美的。
因为对你甭管往哪边走，你总会到很多地方。
嗯，
所以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俩是一样的。就因为你也到了很多地方，我也到了很多地方，但是我心中是那个塔，你心中是自己的指南针。
对，我心中是，嗯，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在你那是我又打卡了一个什么点。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俩可能对于收集人生体验上特别不一样的感受。有一句话在影片中是世界各地的人在他去世之后都来吊唁他，其中一个攀登的爱好者就说了一句话，说 He was one of a kind, He was an individual individual。 我都甚至当时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翻译 He was an individual individual。
他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个人，他是个独特的个体。
对，他是个如此个体化的个体。这是我的悼词美德，这就真的是悼词里面的美德。
你知道他 individual 前面的 individual 是形容后面的 individual 的，但是他为什么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如此独特的个体，就是因为你看啊，像我是简历美德的人，简历是什么东西，是要给所有人看的，所以我的人生活出了很多社会的规训，就是社会眼中世俗的东西很多时候都在我的简历美德里。但是呢，如果你想把自己活成一个 individual individual， 你就不能带有这些和别人的比较和社会的，就你没有比较的时候你就是一个 individual individual。
哦，有道理，
是吧？
它不在任何的上下文里，
不在任何的维度里头，尺子量不出来的地方。
嗯，然后这个人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 He just burnt very brightAnd he left an incredible mark on a lot of people in a short time.
嗯，
就是说他曾如此的闪耀，以至于在如此短的一段时间 它其实在好多人的生活生命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
嗯，
你看这样的悼词，因为它真的就是一句悼词，是我觉得我活完人生，如果有人曾这样描述我，我觉得为之一活。
这跟张维雅的人生悼词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吗？我说没关系，你别看我没有什么优点，但我活得长，到时候你们都死了我还活着。
嗯，
就你们不是那个比我聪明比我漂亮吗？你们不是比我强吗？等你们死了我会去看你们的。
你能熬死所有人？
我非常健康的拄着拐杖挨个说，哎呀这个人可惜了可惜了。所以我是一个愿意把人生抻长了的人，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太值得了，每天我都觉得我的质量太高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永远有去不完的目标，我永远有目标，所以我永远每天都充满干劲儿。
这是一种长期主义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有点那种未完成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拼拼图的人生像是什么人生？你不到死的那一天，你这幅拼图永远拼不完，你永远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然后你逐渐会看到这个拼图，哎，好像现在成了一个小型儿，但是你知道这不是最终形态。只有到你死的那一天，你才知道它的最终形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永远在不停的 evolve， 就在不停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把我自己当做一株植物来养。就你感觉其实在死的那一刻你才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一棵树。对。所以呢它其实长成什么样，它成功不成功，其实我觉得对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你看你也其实是非常简历美德的，内心其实也对于他是留有一点余地的，或者说你的内心其实为自己保留一个悼词美德的角落。
对，你知道，我看完那个电影，然后我有一个让我一个思考很久的地方，就是 Mark 当时人家问他说，你就怎么想到你就非得大冬天的去爬那个 Patagonia 那主峰，你什么时间这个想法冒出在你脑子里的，然后你什么时候才去开始为它准备的？他说真的是在我爬完上一个山峰之后，我坐在那儿有一天在咖啡馆突然就看到了那个 Patagonia 的主峰，我当时就觉得哦我要爬这个。然后呢说你练过吗？就是你是怎么训练呢？我没有训练，我就是到 Patagonia 之后，就是我每天就看着那个山的山脊，我都是在脑子里练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第一次去我就去爬了。他说但是我之前的每一次爬山，我过往的所有经验其实都是在帮我为他做准备。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过往的所有登山其实就是为了征服他。你知道那一刻我就在想，我说到底是他选择了 Patagonia， 还是 Patagonia 在那一刻，就是 Patagonia 那个主峰在那一刻选择了他。我感觉这东西就是你的能力和你的目标，到底是你先有了这个目标所以你才有的这些能力，还是真的像 Mark 这样你的能力到那儿了，你的目标一打开书你就那直觉告诉你就该去哪儿，就是他们到底是谁选择了谁。
你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召唤。
对，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和姥爷的区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是一个先有 calling，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练铁三的故事，我先有的这个考虑就是我一定要当铁人，有个铁盒，对吧？这是我的，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宿命。然后我从头开始 build up 我的技能。但是咱们收到好多留言，我现在非常迷茫，我很羡慕姥姥，因为姥姥你怎么就能有这个 calling， 我咋就没有？我觉得也许有一种人生，就是当你的能力到这儿了，那个 calling 自然就出现了，它也许是后置的。所以也许你会需要先积累能力。你看他在看到那本书之前，他在他还是比较初级的时候，他可能就算看到了 Patagonia 的主峰，你也只是觉得哎，这山峰挺好看的，你并不会觉得你跟他有关系。但是当你逼近攀登他的那一刻，也许命运就会召唤你。
是咱们之前有说过的，努力够了再谈天赋。
对，或者说努力之后也许你的目标会不自觉的出现，你的本能的召唤也许就会出现。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也许你的召唤现在没有出现，可能命运觉得你还在 build up 你的能力。所以你就往你想 build 的地方，你先 build 着能力。我这散装英文就是你先往你的方向积累 你的能力。也许到那一刻你会发现你的目标突然有一天在你的生命的一瞬之间就出现了，
你的召唤会浮现。
对，
哎，可是你的这个人生哲学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刚好相反。
对，
就有的人他是更信奉说我要把我的意念放在我希望让梦想显形的地方，所以我会一直念，他就是那照向第
十
七面镜子
的
光灯。
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咱俩的人生观听着就是毫无关系，但是我觉得因为人生是流动的，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就是会用到不同的人生观，就咱们俩的价值观在整个一生当中肯定也是会有变化的。就是我觉得当你有明确的使命召唤的时候，你在玩一个游戏是吗？使命召唤，
然后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的瓦尔登环。
对，就是当你的召唤已经很清晰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妨就变成姥姥，就变成我。我们就或者你变成 Alex 的那种方法，我就是要超越你的目标，我就是要超越你的记录，我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 sports 来练。然后当你现在目标没有那么清晰，你的人生比较迷茫的时候，当你现在你就是需要蒙着头努力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先做 mark， 我顺着我内心的方向我先走着，也许我一抬头一翻杂志，哎，这不就是目标吗？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是我们需要在流动的人生中不停的去切换的人生观。
你知道
我
看你现在然后回想我们过去几集聊的所有，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太一致了。
是吗？
就太一致了，我都不知道是逐渐的打磨和表达形成的，还是你一直就像刚刚说的，因为你从小没有正德过，所以你现在很清晰你的目标。你记得你有一集你讲过，这就是我的行为艺术，这是你的 showmanship。跟你刚刚所讲的这一切完全吻合，我觉得我都根本都做不到这一点。
是吗？
我觉得我还在不停的流动，不停的因为经历在转变，但是我回想我们聊的每一集你都非常的坚定非常的鲜明。
我觉得可能你是一个什么呢，你是一个像橡皮泥一样的人，就是你从头到尾你就是在不停的捏它，你永远是有可塑性的这个橡皮泥。我是什么，我觉得我人生也许是一个雕塑，从外头开始最开始没形状，然后一点点削一点点削一点点削，我觉得我人生也许到最后那一刻我雕成了一个我想要的雕塑。
哎，我有一个问题了，那就你说你的人生是一个流动的拼图，是一个未完成的长期主义者，
或者是一个一直未完成的雕塑。
那你会觉得因为有长期主义心态会稀释掉你现在的努力吗？就是你都这么长期主义了，你都这么有自己的目标了，怎么还能保持自己的努力不被稀释？
因为我觉得我的目标是一个我想看到我这辈子到底能活成什么样，如果我不努力，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更未完成的一半。所以你需要不停的奔跑，才能在你短暂的一生中看到最远的那个自己。因为我相信如果让我活100岁，我的雕塑可能只有3朵花上面，如果让我活200岁，它就有了6朵花。但是我的人生我知道我没有200年，所以我得雕快一点。但是你每一笔到底怎么落，其实是我没想好的。
所以你追求的是个人可塑性。
对，你的追求是我这一辈子到底能够捏成多少种不同的面人儿，但是它总之它不会拼成一个面人儿。就是你是一个，比如说我捏成这个面人儿，你会完全不加吝惜的把这玩意儿重新捏。然后之前那我不要了，我再重新捏一个这个。而我是需要捏完的一个必须放那儿，再跟这个粘在一起，再跟这个粘在一起，最后给我拼成一个大面人儿。
你看我活出我的人生的态度跟我说话的方式都很像。我锻炼我自己说话，就是我能少说一个词儿，我就会把那个词儿删掉。所以我说话是尽量让自己可以用最短的词来表达最精确的意思。所以大家就说你能不能多解释解释？我说哎，这个我得努力，是因为我一直以来说话的方式就是大家听起来像京剧，是因为那是我表达的目标，就是我希望用最简练的词儿能够把一段经历给带出来。因为我的人生回望，可能我记住的就是那些浓缩出来的那个句子。而不是我把那个故事给带出来，所以可能我的表达的方式跟我人生的活法就这上面是一致的。那我觉得对话进入到了我没有预想没有设想到的方向。跟我看这部电影一样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进入到这个思考的空间里头去思考我自己。就所以你看摄入跟表达都有用，
那必须的，
摄入跟表达都是抵达更深的自己。那最后呢，就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两个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情感上的 瞬间的 take away。 我其中第一点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在 B 站看的，有一个镜头是从它的近景特写，然后就往无人机去切，然后就拉远，然后就可以看出人在一大片雪山上是多么的渺小，然后那个场景特别的震撼。
嗯，
然后弹幕就飘过一句话，
嗯，
说这就是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嗯，
然后因为这句话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苏东坡的人生哲学，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突然的理解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和我们这样一位诗词的巨擘，
嗯，
所阐述的人生的阔达、豁达、狂放和最后对人生不一样态度。 by the way， 我很推荐大家多去读东坡先生的词句。
嗯， 嗯，
对于开悟人生、开解人生我觉得有很多帮助，他也是我最喜欢的词人。我就那一刻我看到那个弹幕给了我这样的深深的震撼，我还想哇，原来既浮游于天地第一次在我眼里具象化了，是这个样子。
对，他有画面了。
对，
嗯，
就是打动我的
那个画面我印象也非常深。
嗯，我觉得拍的也很巧妙。
我觉得此刻无声胜有声吧，就是你看完之后，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有不同的 take away。
嗯，对，就是那个画面给你带来的冲击，这就是 why we watch movies， 为什么我们要看纪录片看电影。
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嬉皮士文化。
嗯，
然后之前那个人不是跟所有的人都说我们想要一张地球的照片，
嗯，
你记得吗？就最开始是由于这个所以才引起了一个整个一个 campaign， 就所有的人都在说我们要一个地球的照片。他就说我们必须要有一张从外面看到地球的照片才能让我们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就是当你用那个视角看待生命的时候，你对生命的一切都改变了。
好哲学啊，这点好哲学。好，那你有没有想分享的？
我看到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哎呦，就是 mixed feelings。看完了之后，它就叫做：如果冒险没有生命危险，它就不是艺术，它是幼儿园。本身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痴迷于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冒险，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好伟大，你会觉得他们你好感动。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有可能能作为他们，比如说你就觉得我就想做 Mark， 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去了。而像我这种唯唯诺诺的这种胆小的人，我不可能做他。但是呢，我仍然会看他，我会仰慕他，我会崇拜他，我会哭。就是无论是对他也好，对像奈德这样的，就咱们看永不放弃，
嗯，
就这种疯子，
嗯，
他就是非得要以一己之意我游泳，非得从牙买加游到 Key West，
嗯，
你一方面就觉得你坐个船不好吗？咱们人类发展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让你能不游过去，你为什么非得要用匹夫之力去匹夫撼树？但一方面你又从心里崇拜他，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其实在冒一场生命的险。但是你又想，如果我能 have it both， 就是我既冒险但是我又不冒生命危险，岂不是更好？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生命危险，它其实就不是艺术了，它变成幼儿园小孩玩的游戏。
而这些人势必是不会 settle down 在幼儿园的。你看无论是奈德还是 Mark，或者像普通人里面的卷王，像我，其实我们从小就有一点不安分。
嗯
嗯，我们就是在幼儿园已经有点 stand out 了，所以我看到这个词儿幼儿园我就笑出声。可能我的人生高光也在幼儿园吧，打群架校霸，就可能那个时候你就确实展现出了不安分。只是你越大，然后你的世界越广阔了之后，可能这个的代价变成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讲就是 bigger than life person。 就我觉得像你就有这个潜质做 bigger than life person。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人类的一种艺术，或者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艺术。因为我觉得如果人的框框都是像我这样的人，都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人会变成一个多么无聊的动物。就是你活着一辈子都是为了活着，但是就是有这些 bigger than life 的人，这些 spirits 让你知道你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你可以把人活成一种艺术。
这句话我深深的共鸣，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确实可能活着不是为了活着， 我甚至还想到了，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本书叫《贪婪》，没有，还没聊，叫《贪婪的多巴胺》。
贪婪多巴胺，哎，咱们一直咱们都 Q 了，
好多期了，
一个月了也没有聊。大家都说这本书你再不聊我就忘了，我就看完了。
就是我对他也有 mixed feeling， 但其实他说一点确实让我有共鸣。他说有一类人呢，就是多巴胺的，无论是种类也好，分泌的方式也好，这类人他爱人类，但他不爱具体的人。
嗯嗯嗯嗯嗯嗯，
我觉得他不就是我吗？我爱的是整个人类，我会为人类的一些情感去共情，我会为因为你代表人类突破了什么东西去共情，但你让我去具体的去看到每个人身上那么细致的柔软的微妙那些东西，我
没有兴趣。
对，我不仅是没有兴趣，我会觉得它与我何关，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在多巴那本书我拿到解释，因为他说 You're not alone，
嗯，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说好像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的。
对，
嗯，就而且他举的这些例子全部确实是有代表人类在不同的领域有突破的先锋，他们爱的都是整个人类。这就可能真的是我内心的一种，
然后我都能想到古希如果和 Mark 这样的人谈恋爱，他就说我爱的不是你，我爱的是全，我爱的是人类，因为你是人类在这方面杰出的代表，所以我希望你更好，所以我的爱是代表地球，我爱你。
所以你能理解，有些时候我看到 Mark 的另外一点我也能有共鸣，是他当他完成了极致的登山体验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很能够感受日常生活的美，我也一样的。所以但凡
感觉像天使回到凡间看什么花花草草都很开心，
哎，我觉得他反而不是以上帝视角或者天使视角，他会觉得我因为有了如此极致的体验，所以我很珍惜当下的每一个跟极致有对比的体验，它并没有维度上的高低之分，而只是因为它不同，不同其实是在丰富它作为极致的更为极致而已。对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能看书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咖啡厅，如果我喜欢见人的时候，我希望把我自己放置在一个群体里的和一个环境的 setting 里面。所以大家不是说嘛，慎独对于我来说尤其的重要。
嗯，君子慎独。
对，我在慎独上面是特别的重要，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可以有机会不待在一起的话，我想要去体验，我想要把我自己放置在一个群体。我就后来我在想，我喜欢跑团，我喜欢骑行团，我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喜欢去旅游，甚至原因都在于这儿。我其实想要的是把我自己放置于其中一个地方 be part of something，是因为我的内心的爱在 being different， 所以此刻的我要 be part of something， 我要成为某一个东西的其中一部分，我才可以更极致的去体验我不一样的地方。
那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 Mark 他的人生的这个归宿，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讲也许不是最糟的，
嗯，
就是因为你看他还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下坡路，其实他已经死了，
嗯，
我就在想我都能想到他的下坡路是什么，这个地球上一共就这么多山峰，
嗯，
对吧，
嗯，
你都爬过了，最难的也都爬过了，你在最恶劣的季节爬过了最难的，然后呢，然后他就会体会到那种不可避免的失落，那我可能就要另起一摊儿，比如说我再尝试一些别的，那大多数概率如果是真实的人生，你可能干别的都不如干这个，对吧，你就都提不起兴趣，或者你就没有那么喜欢，那或者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你肯定会受过一些伤，你就爬的技巧啊你什么都大不如前，你就做不了以前做那些事儿了，这个人可能真的还不如他现在这种宿命呢，对吧，我在想你对这个东西是怎么看的，
那不就是咱们聊纳达尔嘛，对吧，就是现在我们，我每次跟纳达尔的新闻我都很揪心，就是又要参加什么那个迈阿密赛然后又退赛，然后又要参加蒙特卡洛大师赛然后又退赛，一次次的宣布参加，一次次因为伤病退赛。
纳达尔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已经体验过极致的人生巅峰，
嗯，
其实跟 Mark 一样，对吧，
嗯，
我已经达到了别人从未达到的这个水平，
嗯，
对吧，其实然后就不可避免的下坡路，
对，
就是纳达尔的体力他的球技什么的其实都是在走下坡，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岁数了，然后新星已经崛起了，其实已经比他强了，像他现在跟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小孩
阿尔卡
他跟阿尔卡拉兹的那个比赛我都不忍心看，哎呦，我就不能看这个没落的巨星，他也不算没落，但就往走下坡路的人我就不忍直视，然后他还在一次一次的努力，然后让我想起了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乔丹，就 Michael Jordan 当时也是复出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打的再也就是没有以前了，他后来就转了那个棒球什么的，其实就也没有再重回他人生巅峰，然后还有就是 Tom Brady 对吧，咱刚才说了，
对
Tom Brady 先生为了这连婚都离了， 就是因为他答应那个 Giselle Bundchen 说我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之后我觉得他就是在家，他真的耐不住寂寞。
对，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他一旦这个人他，而且他成名那么多年，他习惯于在这种聚光灯下，就是那种大明星，他回到家里就是一退休老头其实、
嗯、
对吧，然后他也没有像贝克汉姆人家就后来还有一些别的那些什么的，他就啥也没有了就退休了、
嗯嗯、
他就受不了然后就复出，然后直到就说 你不是答应我，
对啊，我是一过去的十年一直是我在为家庭付出、
嗯、
我不工作，然后你去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四分卫、
嗯、
或者至少这个家你也开始真的承担起来一部分责任吧、
嗯、
结果他就很短的时间就又耐不住寂寞了、嗯，
说不行我得回去，但他回去他也不是回到当年的他，因为当年的他你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你就变成那种使劲努力，就像纳达尔一样，我就每一次努力，然后有时候哎呀又受伤了退赛，或者又努力又伤了退赛，
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我也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这方面是施瓦辛格。
哎，真的、
嗯、我们一定会再开一摊，我们一定会去想我当下的优势，我的能力，我可以做怎么样去做一个华丽的转身。
我会想什么呢？我会想我在这方面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支点，而且已经这么高了，但是呢我从这里面习得的这些能力一定是为了更 bigger picture、
嗯、
就我是一个我永远觉得现在的 picture 是不是完整的 picture、
嗯、
因为我是拼图、
嗯、
我永远觉得我哎 OK 这拼上了，我都不需要再把它拆掉、
嗯、
而且永远拼这一小块，这会儿我就会借用刚才你说的，这会儿你没有目标没关系，我先探索，然后有一天目标我相信它一定会重新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当我眼光重新有神的时候，我就知道下一块拼图就这一个区域我要重新开始拼了。
哎呦，星火不灭召唤浮现，
哎，我觉得咱俩都有这个能力。然后我觉得最后我们就会把人生玩成橡皮泥，就是你发现同样的这个材料，然后你已经捏过这一次，你发现哎，你把它打破重新捏，哎，原来也许之前所有的积累就像 Mark 一样，他看到 Patagonia 的时候觉得哦，我原来前半生的积累其实是为了 Patagonia， 如果他没有去世，他会在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的时候说哦，原来我爬 Patagonia， 我爬这个爬这个，原来我世间所有的积累是为了这个。但是其实你永远都可以用一个括号把你以前所有的积累再扩成一个括号。
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括号，是因为你有括号的能力，你有括号的视角，你活到那个点上你回看，你才有具备去把它扩起来的那个视角呀。
然后这里面正有两个金句我想说，你知道括号的能力是什么吗？是一个结束的能力。有很多人就怕结束这场比赛，就他怕结束，比如说他当他觉得退休了，他觉得我人生就结束了，但其实他是个括号，他不是一个句号。你括号后面其实是可以带一个 multiplier 的，就是你可以带一个乘号，其实你前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你 leverage 到下一个更大的 game 里。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不能怕结束，
嗯，
你不敢结束就没有更新的开始。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风险其实真的在于你待在一个你已经厌倦了的地方，你觉得的冒险是开启一个新的摊儿，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冒险是你不敢结束现在这摊儿。
嗯，如此一致的张维亚，真的我再次感慨，真的你的价值观真的太一致了。我觉得我在反复的横跳跟流动中，
因为你比我年轻十岁。
嗯，对，我觉得可能我哪怕经历的事儿多，但是事儿给我的反应是单一的，因为绝大部分是正反馈和建设性建议，但是跟我个性有关系啊，就所以我碰壁的地方少。这是我的幸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也塑造了我非常非常积极的
横冲直撞的心态，
对，非常不害怕挫折的性格，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吧。但我觉得哪怕我们两个对生命质量的定义，生命价值的定义如此的不同，但是我们的胸口的这口火呀真的是烧得很旺呀，
都快把大家给烧死了。
对，是真的，这个其实才是指引我们去找到召唤的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嗯，无论你的定义怎么样其实没关系，那只是你的起点而已。
对，但是我从 on the other hand 我就在想，你说对纳达尔而言，我就真的想我有朝一日可以，比如说我可以采访他，或者真的走进他们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行业，就是我明明走下坡路我还在不停的 push 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西西弗斯。就西西弗斯他胸中的火和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也许在我们表面上来看他是一个在做无谓的挣扎，但其实对他来讲 means something else， 就对他一定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看 Mark 也是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虽说我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给了我的精神力量，我觉得不亚于让我多活了一次。
所以有的人他的人生戛然而止会给我们很多震撼，但有的人 still hanging there 他也会给你很多的震撼。
对
这就是
我相信在大概70年以后，如果你们还
在听咱播客
还活着，你们会发现我也活着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非常
对。 我们的花卷里还有初中生
OK
好，那我们最后我就很难从我们今天如此哲学化的话题里面回到我的推荐。那我们进入到我们本期的推荐
环
节。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叫中文翻译叫素食跑步修行。
嚯。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它翻译很不好。它的英文叫 Eden Run。
Eden Run。
对，然后是那个路跑大神，是天生就会跑的那个
作家。
对叫 Scott Urich。对，他来去讲如何通过调整自己的饮食跟跑步，然后来达成自己这种超马越野跑的这个旅程。
那他就是要素食呗，
他自己是素食，但他没有以一种你也要素食，他只是去分享，所以我还挺读得进去这本书的。而且
那这是不是一本老书啊？
挺老了，我看看。
对，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天生就会跑可有年头了，
这本是2015年的。
那确实挺好的，
但很好读。
OK，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想起这本书，是因为他在书的最后落脚点也是回归到一种宁静，所以其实跟 Mark 爬山想要去追求的那种很深层次的精神状态很像。
我想说，关于跑步的哲学书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珍惜。OK， 那我想推荐两本书，有一本其实是跟Bigger than life person， 我觉得这跟这个主题非常相关的，叫做 Into the Thin Air， 这本书叫空气稀薄地带，然后讲的是之前非常著名的一场就是珠峰的攀登事故，然后那里面就讲了这个每个人的故事，有的人在那场事故里去世了，有的人没有去世，但他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哦，这个视角好棒。
对反正就是哎呦，你看完了之后你有的时候会唏嘘，有的时候你会跟你产生价值观的冲突，但是最后我觉得像我一样你可能会得到很多力量。然后另外一本书我想推荐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这本书。然后因为刚才我 cue 的那个，我说人生最大的冒险其实就是你一直待在一个你已经厌倦了的地方，这个就是来自这本书的金句。其实这本书讲了对爱的本质的理解，对如何解决冲突，对如何面对争论，和如何找到满足感，就这四个大的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并且我觉得也是我下期想聊的。因为下一期我想聊聊我们的 Q&A， 我们一直在群里面收到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很多是关于如何解决困惑，如何解决矛盾，如何找到自己，如何面对就是精力管理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其实都可见一斑。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而且它是一个小薄本，对吧，非常简单易读，然后我觉得大家没事可以翻翻这本书。
对，这是我们下期会聊。叫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这本书，
它其实跟咱们上期莎莎讲到的真希望我的父母读这本书是一个作者、
对对，它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咨询师写的。对，它是非常有名的。
好的，再次感谢小雨伞赞助本期的自习室。聪明的配置保险也是一种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好让我们专注于头顶星辰大海的方式。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的人生如何从抗险上提升博弈能力，完成这场托底布局，其实可以去了解小雨伞的一对一的专业保险顾问咨询服务，原价是68元，现价是1分钱。链接呢，我们就放在 show notes 跟置顶评论区里。谢谢小雨伞。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别忘了，如果你现在想再重温这期播客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视频版本，因为我们这期也是有视频的。
好的
，OK， 拜拜，
拜拜。